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大陆新闻。
延吉市妈妈做好人遭迫害，幼女受打击，精神失常。吉林省延吉市法轮功学员金明花坚持信仰真善忍做好人，两次被非法劳教迫害，幼女受打击，精神失常，被送进精神病院。金明花独自一人抚养着一个11岁的女儿，靠着微薄的退休金艰难度日。2000年2月，金明花在延吉市公园门口路过时被恶警绑架，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。原本相依为命的母女只剩下女儿一人，可怜的孩子突然间失去母亲的疼爱，家庭的温暖，独自一人住在冷清的房间里。每到夜晚，小女孩就惴惴不安，听到一点小动静就惊恐异常。2000年底，金明花被放回家时，昔日活泼可爱的小女儿不见了，变成了一个行为异常的孩子。金明花带女儿到脑科医院检查，诊断为精神分裂症，虽经多方治疗，但不见任何效果。然而，令人心酸的悲剧并没有结束。2003年3月，四个自称河南派出所的人突然闯入了金明花的家，乱抄乱翻，并再次将金明花绑架。女儿再次目睹了这暴力的场景，孩子受到强烈的刺激，她发出了一阵狂笑。这个年仅11岁的女孩就这样精神失常了。由于孩子没有人照看，只得由街道出面将这可怜的女孩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在黑嘴子劳教所内，金明花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，受尽了各种酷刑折磨和迫害，被非法劳教两年。2005年3月，当金明花被释放回家后，去医院看孩子时，院方通知说他女儿欠医疗费20000多元，必须先付清欠款才能继续住院。金明花的退休工资在劳教期间已被全部扣押，现在他既无能力偿还女儿所欠的医疗费，更无能力继续送女儿住院治疗。这是江氏流氓集团制造的又一幕人间悲剧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大陆新闻。
我叫王真，来自上海。2004年10月，我来到德国德累斯顿市读书。1997年7月，当我还在上海同济大学读土木工程专业期间，开始修炼法轮功。那时我们可以在校园里集体练功和阅读法轮功的书籍。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，我因为不肯放弃法轮功的修炼，于2001年9月被关在上海市卢湾区看守所三个月。从2001年11月到2002年3月，我又被非法关进江苏大丰的上海第一劳教所。之后一直到2003年9月，我被关押在上海青浦第三劳教所。在劳教所里，我被强迫干沉重的农活和手工活，挑大粪、割杂草、制作出口玩具等，每天从早上7:30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。虽然刁难和折磨在劳教所司空见惯，但法轮功学员的处境比那些真正的劳教人员还要恶劣，除了肉体折磨，还有精神洗脑。警察强迫我们收看诋毁法轮功的录像，逼迫我们写所谓的思想体会。因为我一直不放弃练法轮功，劳教所对我采取了酷刑折磨，他们把我手指捏紧，拿牙刷柄钻我的指缝，我的手指被钻破，痛苦异常。他们还不断骂我，强迫我背靠墙坐在地上，两个犯人一人拽我一只手成一字按在墙上，另一人坐在我对面， 用脚踩住我的双脚内侧，把我的两脚使劲往两边顶，呈一字形的撑开。我疼得全身冒汗，衣服湿透，昏死过去。我的两腿变成黑紫色，双脚肿得踝骨都看不见，两腿的韧带完全被拉坏。至今我仍然还有明显的后遗症，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，也不能正常的屈伸和运动。很多法轮功学员都遭受过这样的酷刑，他们还逼迫我两手抱在脑后，蹲在地上，头埋在两腿间，用烟头烫我的手，逼迫我把头低到极限，把我的手指烫伤起泡。一次我两腿蹲得发麻，完全失去知觉，控制不住倒在地上，恶人上来就是一顿暴打。他们把我推翻在地，一个人将我双脚脚踝死死踩住，另一人拼命往我腿上乱踩，然后把我身子翻过来再踩，同时把我俯按在地上，把我的胳膊使劲往后扳，致使我的背部严重受伤。警察还剥夺我们的睡眠，我每天只能从半夜2点睡到早上6点，连续多日，我变得精神恍惚。酷刑导致的剧痛使我无法入睡，甚至翻身要持续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，往往刚觉得有些迷糊就又疼醒了。我当时腰部严重受伤，无法直立，走路时背几乎弯成90度，甚至在当时大热天30几度时还要趴在床上用热水袋敷。在劳教所的几个月内，就有一名叫陆信国的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，但劳教所为掩盖真相，对外谎称他是自杀。另一名叫马欣欣的法轮功学员后来也被折磨致死，死前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被折磨得骨瘦如柴。我的外祖父母在这2年中一直生活在恐惧下，邻居骂他们是反革命，他们感到就像文革的噩梦再次降临。我母亲也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2年，我们全家都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中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大陆新闻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面我们要为您播放两个真实的故事。我先给您讲的是六旬老人明白真相，疾病痊愈，遇难吉祥。听众朋友，在吉林市船营区住着一位姓周的老太太，67岁了，为人热情善良，与邻里相处和睦。她没有劳保，只依靠儿女抚养。不幸的是，老太太身患多种疾病，乳腺癌、心脏病、右眼白内障，大腿根还长了一个20厘米的大粉瘤，病痛折磨着他，加上儿子儿媳常常的喝酒，经常的大吵大闹，他都默默无声地忍受着。在1999年法轮功受到中共迫害后，老人有幸接触到了法轮功学员，告诉了他法轮功的真相。老人家明白了大法好，法轮功学员是好人，中共迫害法轮功，他就为法轮功鸣不平，同时他非常理解和支持法轮功学员，还把得到的法轮功真相资料送给其他的人。在公共的场合呢，当他看到法轮功真相资料掉到地上，他都会帮着捡起来贴好。每天老人家默念着法轮大法好，还经常的告诉其他人要默念法轮大法好。他告诉人们要帮助和保护法轮功学员，不要助纣为虐去帮助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。前不久呢，他同女儿唠家常的时候，无意中提到身体的病，说最近发现右眼能看见东西了，而且还非常的清楚，乳腺癌也不翼而飞了，大腿上的粉瘤也变小了，心脏病也好了，真是怪事儿。女儿说，妈，是不是咱俩吃大白菜大头菜才好的呀？周老太太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好的，后来他们到医院去检查，乳腺癌真的不见了，一切正常，白内障也不存在了，右眼视力正常。最近呀，
老人寻找多年的远房妹妹不期而遇，多年无音信的外甥从国外也回来了，还准备把朱老太太和她的女儿一同接到国外去住呢。另一件让人惊奇的事情呢，是11月13号，江北极化公司化学物品发生了大爆炸，邻居家的玻璃都震碎了，而他家的玻璃却一块也没有碎。后来见到法轮功学员说起这些事儿，老人才明白，原来这是因为他与大法结了善缘，所以疾病痊愈了，遇难吉祥。法轮功学员说，善待大法者都有福报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大陆新闻》。
下面我给您带来的故事题目是《最大的收获》。家住吉林省的大学生小雨有头疼病，医生诊断是脑血管痉挛，他几乎每个月都犯病，一犯病就得上医院打点滴。今年放暑假在家，一天晚上，小雨的头疼病又犯了，他感觉这次比以往哪一次疼得都厉害，疼得他直在床上翻滚，不敢坐起来，觉得两个眼珠往出鼓胀，想去医院打针又不能动。小雨的妈妈是一位法轮功学员，在一旁看到女儿疼成这样，就告诉她赶快念法轮大法好。因为害怕遭到江氏流氓集团的迫害，起初小雨说啥也不念，后来疼得越来越厉害，他父亲也说，要不你就念念试试，不好也没啥损失啊。无奈之下，小雨就念起了法轮大法好。这好字还没念完，他就开始打哈欠，边念边打哈欠，流鼻涕流眼泪。过了两三分钟，真的不那么疼了。于是小雨坐起来，开始读母亲给他拿来的书《转法轮》，只读了10页，打了大约有50个哈欠。这时他感觉头竟然一点儿都不疼了。目睹眼前这神奇的事实，连一直对法轮大法都不太相信的父亲都说，太神了，就是去医院打针也得好几个小时后才见效啊，可这十几分钟药没吃针没打就彻底好了，我真是服了。小雨也高兴地对母亲说，这个暑假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今天知道了法轮大法好，以前我对你们往墙上往楼道贴法轮大法好不理解，总认为你们和政府作对，今天才知道你们真的是为别人好，真的是在救人，我要把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的朋友们，叫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。
以上您收听的是《大陆新闻》，谢谢您的收听。